今天是8月5号，我们心灵本质第799节，也就是最后的第二节了。那这样说，其实这一节应该也算是心灵本质这本书的一个结论了啦，算是半结论式的一个论述。所以他一开始他是提到说对人性的一篇议论，给我们的一些启迪啊。那为什么会提到这样的一个议论呢？因为鲁伯他们有说到一些业力，那业力上面都会有写一些引言嘛，新闻的引言。那就是引言上呢，多列了很多有关于这个政府的这个愚蠢的支出啦、腐败啦这些东西嘛。那因为这个东西呢，当然我们就很直接的就会批评嘛。那我想你可以看到，我们一般跟朋友相处可能很避免不了的就是很快就会批评东批评西嘛，这个政府怎么样，那个东西怎么做，那个人怎么做，你很快就会陷入一种批评的状态。那在关系里头你也很快会进入一种批评状态。那有的时候我们反而会看不到对方的好的部分，你可能很容易抓到他的辫子，小辫子那抓到他的小辫子之后，那你就立刻下一个结论说他是应该怎么样。比如说有很多人会比较习惯这样子啦。就像之前的我们最后一堂课其实说真的，你出来这边你也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立刻下一个结论说这个地方我看经营的不好那是不是这个洛杉矶会把它关掉是不是会这样的一个结论会出来对，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的意思说有的时候很容易的会让你有一些情绪，而且情绪很容易对眼前的事情立刻下一个判断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所有的瑕疵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把它变得更完美，是不是瑕疵就是我们往前走的力道？会不会我们在人生当中所碰到的困难，其实它就是我们往前推的力量？你看三个傻瓜那个电影，它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说，你现在只要对你眼前的任何事情做最适当的反应嘛，因为做眼前做适当的反应，它其实就是力量所在。你要把裤子脱掉了让人家看你的屁股，他就不要脱啊，但是他可以以当下的状态来做最强的反应。那校长要他离开，他就背着背包就走啊，我不上你的课，我到上别的课啊，没有说一定是世界末日啊。那你碰到婚姻的困难，你可不可以想说，在当时如果真的离婚了，那是不是这些离婚的这个悲情不要再影响你，而你在想说我现在能够以现在的状态来创造出什么？因为你立刻会以你眼前所面临的情况，没有，就说没有那种担心害怕的气，采取最有效的行动。我想应该是这样吧。那因为我们常常会慌比如说呼吸之间被骂了一顿，然后马上慌的说，到底下面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事？或在公司里面，老板给你臭骂一顿，或碰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所以你马上就担心说下一步会怎么样？但是问题是，下一步的灾难跟事情根本就还没有发生，那可是你现在就开始在对未来的事情开始做反应了，所以他给我们的，我觉得说他第一句话就开始，可能来打破我们的一些观念了。他说一只老虎随着它的本性并不邪恶，那是我们所能够体认到的。他说我们能够体认到一只老虎随着它本性并不邪恶，可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连这一点都没有体认到吧。你说老虎是坏的，蝗虫是害虫，对吧？那蛇是害虫，蜜蜂是好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是不是全部的东西支撑这个宇宙的平衡呢？所以我今天在我的 email 里面，我也提过一个想法啦我说如果动物它没有天敌的话，动物如果没有天敌的话怎么样呢？ 对，会过度还原。因为动物不可能没有天敌嘛，因为如果没有天敌，它会漫无止境的还原，所以动物一定有天敌，而且这个天敌的目的，你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吃那个，那个吃这个，那这个好可怜被吃，事实上它是维持一个平衡，树、花草或者是任何东西，它就是会有一个平衡，而这个平衡呢，它事实上是一个等于是一种恩惠了，对每个物种来讲都是一种恩惠。那如果是这样讲，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魔鬼会怎样？魔鬼做了很多好事，因为你怕魔鬼才不太做坏事吧。好，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魔鬼就没有上帝嘛，没有脏当然就没有干净嘛。好，所以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魔鬼会怎样？如果真的魔鬼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会怎么样？我看可能不是那么好吧。好，对，好，那宗教也就没得搞了，对啊。那如果这个世界上生命没有死亡会怎样？我这样讲啊，连尸体不腐烂的话，你可能踏在地上全部都是尸体吧。好，所以变成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死亡的话，那大家都没有办法生活啊，因为你看有多少人嘛，那也没有办法，就没有死亡就没有办法生啊，是不是？好，那如果白天有白天而没有黑夜会怎样？没有暗夜会怎样？所以我们觉得暗夜是不好的啊，可是如果只有白昼呢？好，如果只有白昼的话，大家都受不了嘛，可能植物也没有办法了，可能就是要休息啊。所以有一半，你看地球那个斜度刚好就是一半是可以睡觉的，一半是可以工作的，然后另外一半工作，那另外一半就睡觉，所以白天跟黑夜本来就是一种像上帝魔鬼像好跟坏，像善跟恶这样的一个状态嘛。那如果天气没有暴风雨呢，你没有办法做调整嘛。所以这其实你看到的事情，你觉得好的跟坏的，它其实它就是有一种 balance 的作用。然后它的 balance 的来源是什么？我们说我用我的心在创造我的实相，所以重点是在什么？在你的心嘛。好，那假如说我们今天要去指责别人的前面，如果说我们在想到说你指责的话，你是起了愤怒嘛？你起了愤怒会怎么样出去？会怎么样回来啊？所以真正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接受我们的现状，而请潜力去使用我们的力量，那才是我们的一个人生的目标吧。因为假如说你都没有挫折啊，也没有任何对你的打击的话，你人生根本没有办法发挥啊，对吗？没错吧？所以他说老虎随着他本性，他其实不邪恶，那不然你要教他怎么生活？他其实负了一个责任，就是他耽误了这个某些物种平衡的功能嘛。好，所以吃素不吃肉。对啊，有的时候这种东西就是一种平衡啦，就是一种平衡。我没有批评谁啦，我只是说，其实任何事情基本上就是很平衡，只要是存在，它一定有意义哈。那他说，我们觉得老虎吃羚羊并不邪恶，可是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族类的话，就没有那么仁慈，没有那么有同情心，没有那么了解。然后判我们同类的罪其实是很容易的不要说他犯杀人犯我的罪，我没办法去原谅他了。就有的时候你可能他对你一辈子都很好，可是有一件事情他就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很容易翻脸不认人，然后就说这个人不跟他往来了，这常常发生啊，几乎天天发生啊。我在台湾，我有一个老师嘛，他就跟我讲说，他有一个交往了30年的好朋友。那有一次，这个人到新加坡去，回来送他一对蜡烛，从此他就不跟他说话，因为这个人忘了这个没这个，他是加拿大人嘛，加拿大人大概他是认为是蜡烛就是一种诅咒，要咒我死了，几十年的好朋友嘛，对吗？好。对，你怎么好 可是这件事情你得罪他了，那前面你这样全部翻了，所以我们就比较不会去了解 去同情对方，也许这个人的某件事情没有做得那么完美嘛。夫妻吵架是不是这样子？好，对方有件事情让你不爽，然后跟他冷战365天，没有了三个月或三天，好，对啊。但是我们不会去想他对你有多少好处，曾经送你香水送你花，你忘记了，你只想他曾经他做错的那件事情。所以他这里讲到说，以赛斯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哪里了解的，你们真的哪里了解，但是你们人类是善意的，你们人类是善意的，你们人类是为别人着想的，人不管怎么样的人，他的起心动念是善意的。我最近接到你们说 Lens 嘛，Lens 最近传了一个 email，然后他就提到说，有一个老师，他经常到监狱里面去演讲。然后这个老师有一天演讲的时候，突然间一阵骚动，然后就有一个重刑犯手上捧着铅块，脚带着脚镣，快要执行死刑的人了，重刑犯了，枪击犯，来进来说要上课。就这个学生呢，对他深深的三鞠躬以后坐下来，然后他临时改变话议题了，好，然后最后他又三鞠躬，讲完又三鞠躬离开。那没几天他就收到一封信，就是这个人写给他，他说：“老师，你也许忘了我，好，我是你小学时候的，你是我的班导师，好。”然后他就讲到说，他有一次去摘人家的木瓜还是什么，被抓到，这个老师替他付了200块。好，那他主要的重点是在这里，就是说。其实他这个孩子之所以后来变成重刑犯，是因为他小时候经常被欺负，他妈妈常常被好像被他的老板欺负，欺负到很不行。那他自己体格很快嘛，他就重重的揍他一顿，然后就流入黑社会。然后他的一个想法就认为说，我就是用武力处罚你啊，我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可以用这种方式啊。好，当你去处罚对方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替天行道？是啊，对不对？有时候一个女的把男的给撞死了、杀死了，是不是想说你这个负心汉，我要全天下的男人都知道，不可以这样欺骗女人的，我给你弄撞死啊，或者是把你杀死啊？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替天行道，或者是在行侠仗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忘了我们的手段，好，任何的目的不能让你自己的手段变得合理化。好，那因为你怎么样出去的，一定会怎么样回来啊？你怎么样处罚别人，这个东西最后就回来。发明断头台的人，最后是用断头台把他的头砍掉，对吗？好，你是怎么样去？用你的方法去处罚别人的话，基本上你一定会相反的来接受这样的处罚。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呢，老虎活在一种环境，按照他的天性反应，那人类也是一样。我们人可能做很多暴行，或者是你觉得说这个人真的是很没有人性，他很多暴行，可是暴行的背后，赛斯还是告诉我们说，相信我，人是有善良意图的。好，那有的时候我们是在我们混入里面，我们完全看不到对方的善良意图，就是觉得他很坏了。可是相反回来哦，你用另外一种态度过去的话，真的结果是会不一样的。你看陈静心的太太那么爱陈静心，为什么呢？他只是他太太，但是他那么爱他，他杀了那么多人，甚至最后还乱搞，好，可是 我相信认识他的朋友或者是跟他很要好的朋友还是会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吧。好，所以人类也是一样，只是每一件暴行他都要达到他认为是好的目的而做了一个扭曲的尝试。那知道这一点以后，我想我们会比较 有一种想法，就是说你认为 他那个人这么恶这么坏这么好、哦、这么样的凶暴，其实他是藏着一个什么扭曲的而且善良的心、啊、如果你能够针对这一点的话，基本上应该是不会碰到太多的麻烦了。所以 我常常在想说，像当年的佛陀他行走印度四十几年吧，好、哦，他一定会碰到很多修理他的人嘛。可是说真的，当你是忍者的话，是忍者无敌嘛？你怎么样对，就是对方对你很不好，可是你可不可以仍然维持一个充满着爱的心，来对眼前的事情做最适当的反应呢？好、哦，因为不是说你要示弱，不是，而是说你了解他扭曲的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一种暴行，可是这个暴行其实是没有办法达到目的，可是甚至他不了解他的方法本身是怎么样阻扰他目的的达成。好，其实我觉得赛斯对这种人性的深刻的描述、啊、应该是比任何宗教对人性的深刻描述都还要更深入。他从头到尾他就是认为人就是既有善良意图的，好，只是扭曲了。然后那个扭曲的，比如说他要这样做，你要处罚对方，那处罚对方要打对方的这个行动，他事实上会阻止他达到那个目的。因为赛斯一再强调说，只有和平能带来和平。有时候吵架本身哈，或看不起对方，或者是对对方有意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冷战嘛，抗争嘛，对不对？可是抗争跟冷战真的会带来好处吗？从来没有过嘛。你们都结过婚嘛，都有关系嘛，去想想看，每次吵架如果用这种方式，有得到好的结果回来吗？就是当时 OK 啦，你把对方压下去了，可是对方最后的那个回头反扑的力道，可能会在以后更强啦，或者是根本你就失去了他的心嘛。可是你如果了解到说人其实都有善良意图，他的行为跟他本身是可以分开的。他这件事情做不好，不表示他以后都做不好嘛。我今天煮的菜很咸，不表示我明天煮的菜就还是那么咸，我可以不放啊。你可以跟他讲以后，那他也许慢慢就会改成不放啊，不放那么咸啊。他做了一件事情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他现在是可以做一件事情让你舒服啊。可是当他做一件事情让你不舒服的时候，你马上会给他定罪，然后你认为是他不可饶恕，是吗？一般我们都会认为不可饶恕，做错一件事我们认为他不可饶恕、啊、但是他这里提到，他说人类、啊、他的确像其他动物一样的受祝福，不管他的暴行有多少、啊、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缺乏了解的结果、啊、一般是不会成功的。有的时候我们有这种想法的话、啊，我觉得人是比较会自在，好，比较会自在。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经常是想给对方痛痛的反击嘛，要给他一个 lesson， 对不对？你这个人做这样，好，我就是要来处罚你，要来让你难过，是不是这样子？大部分我们跟人家的争执都会采取这种形式嘛。可是赛斯告诉我们说，其实每个人，你相信这一点，他都在完成某个，在我们讲到意识嘛，哈，意识它如果是个完形的话，哈，有一个坑就有个洞去，有一个东西去补那个坑啊。你为什么去填那个坑呢、啊？那我觉得应该要想的是，我为什么被牵进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认为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它好不好，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了，啊，因为说真的，如果跟你关系再深厚的人，或甚至你的儿子。他可以说拜拜，不跟你在一起了，我搬到外面住。那拜拜，我跟你离婚了，以后你看不到我了，可不可以？可以吧？好、哦，可是问题没有解决啊，你重新再来还是重新的问题啊？啊、哦，所以我觉得说，其实跟真正要了解的是说，我们是什么心态来看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果。他、哦、说，比起其他动物更直接面对一个人家复杂的意识的世界。所以这个是还是在谈意识，特别是要处理象征跟概念，也就是抽象性的思考了。 什么叫象征，什么像概念呢？比如说你今天在高速公路上被警察拦下来，开了罚单了，然后你会发现到说你往后的大概半个月哦，你开车都会很紧张很小心，对吗？那一天被开不表示你每天会被开啊，啊你没有被开之前你都不会紧张啊，啊开了以后有一个抽象性思考，你会对发生的事情要可能会发生事情来做反应吗？好，然后我们这个象征跟概念呢，会向外投入实相，也就是变成一种物质，然后在那里会被试探。所以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或者是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其实很简单，看你现在的环境就知道了。好，为什么同样的人，人家被捧为公主，然后你会被视为这个奴仆啊？那某些心态嘛，为什么人家会看不起你，人家对方会那么尊敬？为什么我在这里吃不开？为什么我的生活是这样过的？为什么我的婚姻是这样的？为什么我的工作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把我们的抽象的概念投入到我们的物质世界里面，然后在那里被试探。那其实外面的环境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是谁，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怎么到哪里都是一样，都被欺负？所以在你们的范畴里，你们可以精神性被试探的话，那假如说是精神性的可以来沙盘推演的话，那就不需要肉体的人类存在了，我们也根本就不需要来了，因为我们内在的想法可以直接转外在，如果内在想法可以直接转外在，干嘛要你来投胎麻烦你这一趟旅程？所以他说这里呢，其实牵涉到很多复杂的主题啦。那好像是说呢，我现在这样的主意怎么样？我能够拿它做什么？或者我把它丢在实相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拿不同的主意会有不同的结果嘛？那你做不同的行为，那当然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任何一个伟大的社会的科学的宗教的概念，这些人类心智的那么奇特的延伸物到底能够行到什么程度？有些是社会的科学的宗教的概念嘛，比如举个例子来讲，我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到加拿大旅行嘛，然后他每一次加油都因为他在 border 附近那一条路，好像从西岸东岸到西岸，他每要加油，他一定进来美国境内加完油，再出去加拿大。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加拿大的油比美国贵很多很多很多，我想大概是几倍。他说连三个 gallon 两个 gallon 他都要加满，他才要愿意出去这样子。好，那加拿大是不是一个社会性的国家？是吗？那社会性的国家实行以后会变怎样？你到加州来的话，我们这边零售税还算蛮高的嘛，对不对？可是我们的隔壁州呢 ，Oregon 呢 ，Oregon 是没有零售税的 ，zero。好，那没有零售税的话，它是在可能在所得税或其他的方面对商家的这个税会重很多。那重很多的话，跟加州这边会有不同的结果嘛？好，所以你看哦，在不同的州，它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做实验嘛，我们是活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嘛，那你州有州的概念嘛，所以社会的概念是不同的，连城市都不同嘛。那科学的概念有没有不同？有啊，你有的人是相信这样的，有人相信那样啊，那宗教的概念有没有不一样？有啊，你是基督教徒，你是佛教徒，想法完全不同，如果你是回教徒的话，酒你是绝对不会喝的嘛，如果是回教徒的话，你也不会吃，猪肉。可是我们中国人猪肉还吃得蛮高兴的，所以你看概念不同，那心智那么奇怪的延伸到底能够行到什么程度？共产主义，实施共产主义，那是很伟大的理想的。你看世界大同啊，没有私人财产，大家的财产大家的啊。那这样实现到底，我们不是说好或不好， 我没有这个意思说共产主义就是好或共产主义就是不好，但是它一定有一个 consequence， 一个 结果会出来嘛。你会发现到一实现共产主义，那个国家的状态、它的国力、它的民生、它的状态是怎么样，而实行资本主义又是怎么样，是不是？那你看从一个共产国家到民主国家，整个社会状况都完全不同了。所以显然我们的想法确实在创造我们不同的情况、哦、所以他说假如能够在非实质的图画板上把这些问题抽象的都解决了，那么肉体存在的伟大挑战将没有必要。那反过头来讲，各位，现在我们的存在是肉体的伟大挑战，可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好像活在这个世界好可怜、啊、你看会担心将来会死掉，然后老了会生病、啊、但事实上我们的存在就是一种伟大的挑战、啊、那他说例如国家主义能行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你把所有的阶级都拿掉平等的，那社会就平等吗、啊、你像 到了加拿大的话所有的福利都有了嘛、哦、那到瑞典的话、嗯、看医生啊吃饭啊，然后社会福利好到不行啊，那这样的话人反而没有斗志。我们不是说那样不好了，没有这个意思啦，我的意思是能够行到什么程度。那反过头来讲，你看我们每个世纪，21世纪跟20世纪跟19世纪想法一样吗？不一样嘛。100年前的话，你们女生们，你们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不是？你不能见到男人啊，你不能让我看到你的手啊，啊，因为那个是很不规矩的，是不是？可是现在的话，屁啊，谁管你那么多，对不对？所以你看，才100年，做一个中国人的话，才100年哦，一个女人她的整个行事规则一样吗？但是我们能够实验到什么程度，他只是告诉我们其实你现在的社会状态，你的想法都只是一种意识上的实验。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到什么程度可以把世界当作是外在人类，好，而当作是一个物体来处理，也就是当作是用客观来处理的。好，世界是外在人类，不是你创造这个世界哦，不是环境就是你内心的投射，不是。现在的大部分的科学是认为说你一定要很实际吧，好，那活得很实际吧，那外面的世界就是外面的世界，外面的难题就是外面的，你要好好应付外面的难题，好，那要不能够注重所谓的灵魂嘛，什么灵魂，灵魂那个阿飘阿乌啊，对啊，又不实际嘛，好，那你要重视实际的，就客观的物体的来处理嘛。所以呢，他这里提到，他说借由身体把它当作是一个机器，那是科学嘛。好，你到医院去看病，绝对把你当机器看嘛。你什么地方坏了，给你换零件嘛。好，什么地方坏了，给你加加油，或者是开刀拿掉，或者吃什么药弄好，就绝对当机器使用，就是科学嘛。把它当还是纯柔，还是圣柔。还是圣柔的话，这个是佛学，像佛教就是比较是这样的、哦、基督教也有了，认为说不要体贴肉体、哦、啊，反正如梦幻泡影嘛，人生呢、啊、是幻象、哦、啊，如梦幻，就是把它当还是圣柔嘛、哦、那把它当作盲目的本能所驱使，这是心理学嘛、哦、心理学认为说，哎呀，你有什么恋父情节、恋母情节，有什么本能在驱使着你，这是心理学嘛，把它当作是你拥有一个灵魂，就是宗教嘛，宗教都说你有一个灵魂，那有这些东西，是个机器，是个还是圣柔，是个本能的驱使，或是有一个灵魂，人到底学到什么？总而言之就是这一句话嘛，不管什么制度，不管 你对身体或者是对灵魂的看法怎么样，那你能从当中学到什么？好，但是赛斯一直在鼓励我们说，到某个程度这些都是独立而创造性的思考，不管 哪一个部分、啊、连科学它都是一种独立而创造性的思考。好，所以我们现在非常的崇拜科学、啊、或者是非常的崇拜心理学、啊、或者是非常的宗教化、啊、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创造性的思考，都只是一个 一个部分而已哈。那就指动物性来看的话哈，都可以被认为是最奇特的啊，最具有奇物性的成就。为什么呢？因为动物离不开土地，那人类也离不开土地啊。啊，那动物能够演化的是在什么？太阳啊、土地啊、树啊、云啊、冰雹啊、风啊这种物理范围内，你可以在这个土地上游戏、交配、猎食或吃果子。这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你人类的话，哈，你就是因为有这个有概念，而这个概念会物质化，会让它会消化这个概念，所以这也是一个条件。可是我说真的，我们很难看到这一点吧？能够吗？能够看到你的生活就是你的概念，对这世界的一个物质化吗？啊，比如说你怕这个怕那个，或者是你不敢交男朋友或不敢做这个事情，是某些概念造成的，是吗？啊，所以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人类追求它的概念。那克里斯拉穆提有一句话啦，他说：“没有概念的行动就是爱。”但我觉得他这个解释不是那么好，应该是说没有成见的行动就是爱，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由概念而来的嘛，所以没有概念怎么行动？行动一定有概念的，可是没有带着偏见，没有带着成见，就是说，你知道我这样的我讲的意思是说哈，老虎它天生就会抓羊吃嘛，人天生就会用思考来造成自己很多烦恼嘛，拿很多虫咬屁股嘛。天天在烦恼嘛，是不是？那人不断在烦恼的这件事情，或做好事或做坏事这个部分，它其实是你的人类的本性的一部分。啊，男生好色啊，啊女生爱美啊，啊贪财好色，名利前情这些东西，那个就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如果了悟到这只是人的本性，是一个实验的一部分的话，那么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呢？好，因为人必须追求他的概念，然后把这个概念穿上地球的衣服，好，变成物质实相，或把它当作事件来看。所以当这样做的时候，比如说我觉得人要讲义气嘛，好，那现在如果有人欺负米歇尔的话，那我一定要帮他要出头，替他出头嘛，哈、哦。那米歇尔来告诉我是哪一个，我去把他好好狠狠揍一顿。好，那我做人家，这个对我来讲的话，我是不是一个很讲义气，好、哦、对好友充分保护的这个这种想法蛮好的啊，是不是？可是我的目的是很好，可是手段不对啊。我打人是不对的，那我可能会吃上官司啊！啊，所以当既破坏性时，人类并没有寻求破坏本身。没有一个人，啊，要达成某个他认为好的目的的时候，忘了去检查那个方法是好或者是坏。我就是替天行道，这个人这么差，狠狠揍他一顿，就是应该的嘛！啊，很多人都认为应该嘛。那他说，就像一个动物在追逐，并且猎杀这个猎物哈，然后他达到了一个自然的平衡的更大目的。不管这个动物知不知道这一点，基本上动物应该是不知道。啊，但是你看大自然，它有自己的平衡，所以世界需要救嘛。好，人的身体既然有自我疗愈的功能。那为什么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因为它回应你的心态嘛。那你的心态不好，所以它身体不好嘛。它本来就是好的啊。那你的心态不好，它身体变不好啊。所以它只是回应你的心态，所以它有自我疗愈的功能。你去治它有什么用？你要治的是你的心态，对吗？一样的情况，大自然有没有自我疗愈的功能？你人类很坏，它就是有办法来平衡，它就是有办法来调整。所以要救世界。好，或者说我要当使怀者，我要当国父，我要干嘛？其实这有某个心态啊，就你自己认为你比别人高吧，是不是？因为世界不需要你救，因为外在的环境是由内在所生出来的， 那既然是由内在神所生出来，你去救外在有用吗？没有用吧。OK，
所以刚那个武器的那个例子，我们打他，我们方法是不对，虽然我们出发点是对的，那所以我们正确的是心理谴责，
去什么？
心理去谴责他的。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假如你真的打他的话，哈，那也有相对的 consequence。对以赛是一个比较更大的一个角度来看，他仍然会继续在演化，仍然是好的，他仍然没有说一定是不好的。可是他的结果会比较难受一点。好，那假如说我今天用另一种方式，你知道他是有善良的意图，可不可以用善良的方式来沟通？你一定有一个比最有效的方式来沟通啊。好，比如说你今天跟你太太吵架好了，好，那他耍脾气以后，他认为你认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太不合理了。可是，假如你看得到他不合理的背后，他有一份他所要的东西，哦，比如说他是觉得说你不够爱他，或者你觉得说你这个不尊重他，那假如你给予这个部分，就不一定要去吵那个部分了。你去看他那个背后推动力是什么？好，这人在耍脾气，因为他觉得他受伤了嘛，不然他干嘛跟你耍脾气？好，那你看他受伤的是什么？是不是比去处理脾气要更好？因为处理脾气那个只是脾气啊。好，可是你要知道他的心理动力是什么的话，你去处理那个部分是不是比较容易？而且对方还蛮感激你的，因为他觉得说，哎，你有了解我，他明说不定会更好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如果你用暴力出去的话，那么这样讲，你暴力打他，他要不要再找人来打你回来？好，那就是变成像战争也是这样啊。你打伊拉克，伊拉克回头来打你，总有一天他要报复嘛。我们中国人讲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嘛。好，然后杀父之仇不可代天，不共戴天。好。对啊，冤冤相报，那没有个结束的一天呐、啊，但是今天假如说我们带着一种宽容的话，其实宽容的力量反而会变成一个，怎么讲，就是它弹跳的还更高，因为在那种情况之下，能够有这样的反应，那种宽容大度哈、你真的会感动人啊，但是并不表示你是弱者哦。所以人类消化概念，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对一种不同的平衡，他也是不截肢的，但是是有贡献的。也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魔鬼的话，哈，是有魔鬼啊，没错了。可是魔鬼他仍然是做了一种平衡，让天使更天使嘛，让好人更好人嘛。有的人，啊，比如说，哎，你撞了他了。那当然对你来讲的话，你可能要去承担你撞了他的这个后果嘛。但他为什么让你撞呢？为什么不是别人呢？某个角度来看，是不是他的内在仍然有一些部分，所以造成那样的结果？那这是不是一种平衡？你要撞人，也要有人来应征被撞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是一个比较更深的一种圆融啦。那你今天被欺负，那么你要看的是不是他欺负你怎么不对，而是说其实你有某些心态没有处理好吗？你把对方再打一顿，可是你被欺负的那个部分没有处理的话，你到别的地方还是被欺负啊。所以他也提到，他说没有人真的抱着纯粹要做为恶或做错事的意图。没有的，我还是蛮相信这一点。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哈，就是那个撞行动被枪击的那个例子，其实你看他那个信也会蛮感动的啦。啊，你会觉得说他是一个杀人如麻的一个坏蛋，可是他有没有一个善良的心？他都想保护家人啊，他都想要惩罚你对他欺负他，他惩罚你啊。啊，但是。有没有纯粹要做坏事？应该没有吧。好，所以他这里又提到一些自然的状态。他说， 暴风雨带来的春天、夏天的这个天空的这个裂体跟闪电，地震蹂躏的乡间，好，然后你会对这些大破坏好感到遗憾，然后你也知道这个暴风雨跟地震它并不是恶的，它有恶的结果，好，比如说一个海啸可能死了二十几万人，它蛮恶的啊，好，可是它有没有平等作用？有吗？它有平等作用吗？比如说地震，地震震完以后，它的那个tension就释放掉，那个压力释放掉，才不会有更大的问题嘛。好，暴风雨常常是因为调节天气的部分嘛。好，那有些东西它在内在的世界里面，它有那内在的一份声明，这是我们所看不到的。如果真的了解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到说，你人可以活到一种状态，也就是解放跟自由，因为你只要面对现在的事情做适度的反应就够了，其他的事情根本交给老天爷，或是你交给内在。好，那就回到一种宗教的情操，也就是刚才 Stacy 说的，一切都 OK 了，好，一切都是好的，好，或者是如你说的，一切都是上帝的美意。真的可以到那种情操了，也就是说，你相信我今天怎么吃，我今天怎么喝，我今天碰到什么样的人，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那个就是我生命的安排，就是我要成长的里程，就是我要走的路。好，他们不仅没有破坏的意图，而且全盘的纠正了地球的平衡。哦，他说暴风雨啊，好，那。用这个例子，我想赛斯是希望我们看到一个地方，你觉得那么恶的人，那么坏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觉得你的命运那么样的悲惨，你觉得你那么样的不足，会不会这些东西正好就是给你的一个材料，让你充分去发挥的，让你充分去发挥。那事实上它有它自己的平衡，大自然有它自己的平衡啊。我说真的，如果一个人他讲到说我要救世界，哦，我说真的，我觉得他脑袋坏掉，因为每个人他在创造他自己的实相，救什么世界？你要的是把自己做好，但是眼前的事情有人需要你帮忙，你要不要帮？要，要不要爱心？要，因为那个呈现在你眼前跟你有关呐，啊。好，哦，我常常在讲，走到我身边，今天不管你是谁，你走到我身边。在我的能够 touch 得到，我的感情所关注得到的地方，我觉得我应该给予爱心。好，但是我们所谓的次要经验好了，你说我要到，我觉得非洲人啊，饥饿啊，哦，好可怜，你讲那个有什么用？那你看看台湾的那个政治啊，多乱啊，哈，然后美国政治什么多么腐败啊，哪些什么的，你讲那些有什么用？因为没有用，你讲那么干嘛？你让自己心情不好。好，你讲哦，我的老板或怎么样怎么样，你有胆你就去跟他好好吵一架嘛，对不对？要，啊，不然讲有什么用？没有用嘛。所以这个他在告诉我们，就是人活着，可不可以这样想？所有的环境都是你心态的对外的物质化，对外的物质显现。那所有的物质显现都是在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人。那你当你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的话，你重点是在于怎么样采取最有效的方式来对他反应嘛。好，那其实连怕都不要怕。我说真的，我今天的 email 我也提到一点了哈，我们说谈到生命的信心哈，你看基督教的教导，好，基督教的教导跟佛教的教导很像。我们知道佛教的教导是说，你要当一个出家人的话哈，就三件叫做百纳衣啊。好，白纳衣就是缝缝补补那个衣服，好，三件的白纳衣，然后，一个钵，然后一双布鞋，你可以行走天下。好，出家人最多就是这样嘛，说一钵千家换，孤身万里游嘛。哦，那这是基督教，那这是佛教，那基督教怎么教导呢？基督教的教导，哦，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说你们要去传道，要怎么样呢？ 不要带拐杖，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食物跟银子，不要带两件衣服，就是一件而已。不管你走到哪里，就住在那里，要从那里开始住。换言之，所有的物质他都可以放弃，但是他相信他会被滋养。任何一棵树从来没有怀疑过，它树的成长需要跟老天爷要阳光跟要水，它自然就会给你了。好，任何一个生物，一头羚羊，一头狮子，它不会怀疑说，我明天没有东西吃怎么办？我银行没有钱怎么办？我没有功成名就怎么办？不会吧？任何其他的除了人之外的动植物从来不会为他自己的生存担心。那可是我们为什么，比如说我为什么不敢换工作？因为我怕我一换没有现在好怎么办。但是如果没有现在好再换，也许就更好，对不对？那再没有更好再换，说不定奇迹会出现呢。可是我们不敢这样做。可是你说像怎么会两个宗教的教导是一样的呢？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基督教对他十二个门徒的教导，就是告诉你身上不要带东西啊，连银子、连衣服都不用带，叫做单枪赴会。好，那佛教的话，就一个钵，三件破衣服，还三件哦，人家基督教只要一件，佛教三件。我所谓的三件可能是内外的那个意思了，可能不是真的三件了，要不然就是换洗的而已了。就生活能够简朴到，那为什么生活简朴到这个程度呢？因为这样的体会是会很深刻的。另外一个认识传的最近传的一个 email，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嘛？他传一个日本，好像是他有两家公司都入全世界500大企业，非常非常有钱的人。然后他一切的这个，他什么没有，钱最多，但是他患癌症，因为他觉得人生他不知道在干嘛，他想要找人生的意义，所以他把一切都抛到他到庙里面去出差，不是去出家，去出家，对啊，然后他在出家的过程当中。一样要拿着钵原本去托钵，然后穿着 会痛的草鞋，每天这样子。但是他说有一次他就真的感动到，而且他从此以后他现在好像活到八九十岁都还身体很健壮，因为他找到他的目标，他找到爱。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有一次呢，他没有托钵到东西，他也很饿，然后在一个公园里面嘛，就有一个扫地的欧巴桑，很老很老，而且看起来是很穷的那个欧巴桑，跑过来，然后就给他100块。他说：“你是出家人，一定没有东西吃哦。”哎，好好，请我们吃一吃一餐。他说：“这个人第一没有迟疑，第二他把他所有东西能拿出来就给对方。”他说：“他马上两行眼泪就流下来了。”你知道，像这种生意人哦，像我们在做生意的，我们都很知道一件事情：将本求利嘛，我怎么样精算嘛。对我没有益处的我为什么要给啊？我不认识的人，那他在扫地，他根本没有钱，他却把他的钱100块拿出来给这个老板，他真的两行眼泪流下来。那他从此他也不出家了，他回去之后就开始把这个部分用爱的部分把它表达出来。就你怎么去爱别人，能够爱别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说跟各位讲，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太物质取向了，我们有太多对生命的担心跟害怕，所以我们不会把我们的爱用一种物质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上次有讲过嘛，那个我有一个朋友去参加那个拜伦凯蒂的工作坊，他讲给我听的啦，他是说他们要到那个圣莫妮卡那边去乞讨，要钱。要食物，但是他只有好像只能讲两句话，一个叫 "I'm hungry"，money 大概只能讲这两句话。好， 他说有一个人呢，他就跟一个 homeless 去乞讨，他就把他带到餐厅，给他叫一两百块的餐点。他没有钱呢、啊，他怎么能够叫这个餐点？他很害怕，他说这怎么办呢、啊？那人家已经叫了，就对方就拿着吉他到外面去募款，募款募到一百块帮他付这个钱。他说真的，他感动的真的两行泪流。他只是告诉你说我很贵，你知道吗？人性的光辉是在什么？是在爱的表达。你会很感动是为什么？因为对方对你，你真的深刻的感觉到对方的爱吗？啊，为什么我们人生觉得活得真的是没有意义呢？因为我们不觉得周边的人对我们有爱，是不是？各位，那你如果不给人家爱，人家怎么给你爱呢？那你没有爱，你也无法给对方吗？一个没有爱的人，你怎么样说我给别人爱呢？所以一定要自己先有爱吧。好，所以不是吵架，不是有理的，有的时候是要有爱吧。所以他说呢，人类造作的这个破坏性风暴，终究来讲是不能说比地震更邪恶。我觉得像塞斯的理论和塞斯的思想当中，他那个包含性的哈，人类所造作的破坏性的风暴，他说不是恶的，啊，虽然人的作为确实看起来是破坏性的，那你必不得怪他的企图，也不得可以把他跟他的作为换这种混在一起的这个错误，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善意的艺术家怀着最好的企图，却产生次等的艺术品。像这个的话，我比较深刻的就是，其实，在基督教里面呢，像耶稣被钉十字架嘛，那痛得要死，又被鞭打，他钉十字架，他就讲了一句话嘛，他说：“主啊，父啊，父啊，哈，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做什么事情。”他没有替自己在抱怨，也没有责怪对方，却要求老天爷来原谅这些害他的人，是不是？哦，所以其实就是赛斯要表达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哦，因为他们最初的意向让他们觉得失望跟可悲，做坏事的人，哦，他自己的责罚一定比你责罚他要重啊。哦，但你责罚他的话，哦，其实就把他免责，因为他想说你那么责罚我，那我干嘛去责罚自己。之所以做不好，是因为他缺乏知识、缺乏技术、缺乏方法，那这是很明显的啊。可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报纸上的这些负面报道关注过深，然后这样的话，好像每个男人跟女人的基本上的意图真的被忽略掉。你如果今天在台湾的话，我说真的，一个陌生人来跟你讲话哈，你会立刻哦赶快走开。好，有人要帮忙你的话，你不会不敢接受。电话打进来，只要你不认识的，你一定马上挂掉，你不会想跟他多谈。为什么？你不相信人有善良意图啊，哦，你不敢交朋友，为什么？因为朋友会伤害你啊。但是你不相信其实人是有善良的意图的，哦，那个意图也许是混淆的，也许是实施很差，也许纠缠在矛盾的信念里面，然后被战争、被谋杀的邪手所扼杀。但是我说真的，存在我们内心里面，问我们自己，我们这些男人啊，我们这些女人们，我们失掉过他吗？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不善良的吗？还是很善良的吗？好，所以那个孔子也讲嘛，你说孩子要掉水的时候，你还会不会想去救他？那个是本能啊。他说那代表了什么？这样的一个善良意图代表人类的希望，而且一直在点燃着。好，就算现在这么样的一个科学化的物质化的世界里面，哦，这个善良意图还是点燃着啦。如果说有个人有什么事情，哦，还是有很多人会出援手帮助，哦，然后每个成员在内在灿烂的黎明之光，而那种善的意图是世代相传的。好，那个光明呢，远比任何传下来的仇恨或任何国家的仇恨要强而有力。哇，你说这个赛斯对人性，哦，他的剖析是这样在剖析的，不 管有多少仇恨啊，像以色列跟那个阿拉伯，哦，我们就说他们是有很大仇恨，但是其实他们老百姓之间是没有仇恨的。因为我去过以色列，我知道，像有一个城市叫华海，是不是？海华还是华海？那个都，那是最没有宗教色彩的，也最没有什么领地的，没有什么古迹在那边的，所有的族裔都相处的和睦的不得了啊。其实没有，我们只要不带着气剑的话，相信都有善良意图嘛。就像我们看的第二部电影叫做什么？那第二个电影叫什么？一个黑人跟一个白人啊。啊，对啊，他讲什么逆转人生哈？你看那种流氓黑人，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坏蛋嘛。可是跟上流社会的人，当他们是善良、有善意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够把任何的部分真的化解掉，好，所以那光明强而有力的。好，那下面这一句话，我是觉得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说，我们如果真的希望你在这个人世间，不管你写了什么，哈，这三这几句话，我觉得应该要列为我们的一个座右铭。心灵若要有任何的和平，你必然得相信人类存在着以生俱来的善的意图。你既然你恨的那个人跟你离婚的，或者是害你很惨的那个人，当你知道他其实他有后悔了，他其实蛮懊恼的，他其实他有善良的意图，那么其实那个恨是不是化解得到？大部分化解掉了。只要他今天低着头跪在你面前跟你说：“亲爱的，对不起，是我做错了。”那你就算了吧，原谅了吧，是不是？好，那因为他没有来跪嘛，他没来跪，但是他没有来跪，不表示他不想跪，他只是爱面子而已。他没有说不跪你啊，那你心如果要有任何的和平，好，这是赛斯，我觉得在这一章里面，在这一句话，我是蛮欣赏的，哈。这里头这一章里头有很多地方我很欣赏啊，像这句话我就特别欣赏。好，他说心灵若要有任何的和平，你必然得相信人类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善良的意图。你假如相信别人有善良意图的话，你的伤痕不会那么深啊。你被人家指责，可是你知道，哎，他其实是有善良的意图，那你也就不会啊，对不对？好。对啊，气到不行了哈，那不是这样的。其实，其他动物也有善良。我昨天在那个雅虎上看到一则新闻，蛮好笑的哈，就是谈到说有一个摄影家去拍野生动物了，拍野生动物，然后他自己并不知道他自己被毒蛇咬，而那个毒蛇一咬的话，就大象也会死掉的，很毒很毒很毒的蛇。那他不知道被咬。一直到他在看照片的时候才发现到说，哦，有一条毒蛇来他脚，而且咬了他一口，然后再鼻，还真的有伤痕，可是为什么没有死？因为动物有善良的意图。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假如你今天是对抗的，是攻击的话，他说为什么咬他没有死，是因为他毒牙的那个毒液没有射出来在他身上，他没有伤害他，他只是咬他而已。所以你看毒蛇他还可以有个选择，就是在咬你跟他喷你。
那他为什么要
咬？他觉得他可能当时会觉得说有一点受到关，可是他发现他在照相他连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不觉得他是在侵犯他。你想嘛，像对，没有错，你看蜜蜂，尤其那种杀人蜂，他咬你他叮你，他的代价是死亡，因为他那个针一打到你的身体以后，他就死定了，他不会活的。所以他是一命换一命，但是他为什么要叮你呢？因为他觉得受攻击嘛。但如果是你不攻击他，他也知道你不攻击的话，他干嘛要咬你啊？他干嘛要叮你啊？那现在问题是在于，他这里提到说，所有的动物都有善良的意图，所以你看，当你是善良的话，你。我讲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民族的儿子郭耀省啊，我带他到台湾去啊，然后到赛斯村嘛，好， 然后我们到叶梅的一个餐厅吃饭，你们都去吃过吗？你有去吗？有哈，三四条那个金用钱、狼钱，哦，看到我们哦，哇，狂叫啊，我们怕得要命，哇，他这个小朋友过去啊，拍拍他，然后把手放到他的嘴巴里面，你敢吗？可是他就没事，然后放了以后，这个狗就不叫了，所以狗有善良的意图，你怕他。好，那他过来，他看你过来，他觉得你对他也许有你有不良的意图，或者有攻击他的倾向或怎么，或是你的害怕让他 detect 到了。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什么都不怕的话，就什么都不会侵犯你，百毒不侵。我认为其实赛斯在那个讲个人实相本质，不是个人实相本质，他有提到，他说食物是你吃它的概念，而不是食物本身。你如果吃这个东西，你就会身体也好，那、这个东西就是被你的身体也好。但是如果化验起来，可能没有那个结果。像很多那个中国人或者是其他族裔的，说什么某些药什么可以提高什么能力的哈、最后他检验出来都没有那个能力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我们去买那个龙虾哈。龙虾，你去买龙虾，按龙虾血，对方一定要一滴不剩的要留给你，因为那个是宝，龙活的龙虾。我不晓得啊，因为我想，怎么这一袋龙虾，一袋的绿绿的东西，那是龙虾血嘛？他去问人家说，这个有多补多补啊，可是以医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一点都不补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吃它的概念可能比那个东西的真正的功效还有效。催眠哈，一旦一个人被催眠哈，那这个被催眠是一定成真。你相信对方怎么样，对方一定是怎么样的啦。那个是被催眠，坚信的话，好，那这力量就更大了。所以每个动物都知道哈，在某种情况下会打斗或采取姿势来保护其窝哈，然后饥饿的时候它会被累死，但是他们并不害怕，因为他们知道怀有动物都怀有善良的意图啊。那对你们的同类哈，可不可以给予同样的信心？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用这种态度去面对其他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环境是改变的。我认为像这一点的他的指出来的东西哈，应该是。我们谈到说所谓的亲密关系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你对对方怎么样的想法必然会引起对方怎么样的回报。你觉得我是好人，那我在你面前不当好人也奇怪啊。你觉得我是坏人，我不好好欺负你还真的有点对不起你啊。好，所以假如你觉得对方有善良的意图，就等于让你自己活在一个善良的处境里面。现在你们心中要分清楚一个人和他的作为，然后尽量你们想要的反对他的作为哈。那可是呢，你在报上读到他的愚昧、他的错误或战争或者是阴谋哈，那他说如果你喜欢，你真的可以收集很多了。他说不是对鲁伯说的了，也对所有其他寻找些微真理的人说的，或者是创造性人说的。也就是说，你收集人类的败绩恶行啊，他说我个人并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想收集艺术家最坏的作品，而把它在撕烂中得到快感？可是这是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我看我的那些亲戚们早上都要看报纸。我以前住在我那个姑婆家，每天都这个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对啊，然后就开始骂这个骂那个，我的那个姑丈更会骂。哇，那真的是很会骂，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我们要讲到说，我们心灵要和平的话，我上次讲过嘛，日本曾经有一个 email 的这个消息说吃了生鱼片，然后整个脑袋都长虫，好可怕，然后照片都出来。像问题是，日本几千年来吃生鱼片就那么一个人脑袋长虫， 并不是所有的人出生一遍脑袋都长虫。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他长虫可能跟生一片没有太大的关系，跟他的心态可能有关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其实在我们明天在那个情景事件里面，他对病毒的那个解释真的很大。我不是在误会你们吗？但是他会完全打破你对病毒的概念。为什么他病毒可以在一瞬间繁殖千千万万亿万个个体，而平常的话它又植物不动了？就像你的身体在回应你的心态一样啊。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收集那些烂东西呢？那收集烂东西也没有关系哦。那你还会在这个烂东西里面呢，你把它撕烂当中得到快感。好，然后人制作了很多精美的作品，有高层次的语言通信，各种情感的交流跟文化的交流，人其实还是很棒的，好。可是我们不会相信这些事情了。就像我刚刚讲的，关系当中，可能丈夫对你好得不得了，太太对你好得不得了，可他做错一件事情，男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然后就，好，你一定要把他这个完完全全推倒嘛，好。但是他的一些好的部分，你就再也看不到了嘛。所以把观念、概念、外在化的熟练、想象力所及的范围，这些当中在宇宙间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是甚至在告诉我们说，各位，你们以为你们自己没有力量，以为你的想法是很微不足道的。好，某些概念、某些观念，你把它外在成物质化，在这个宇宙间是没有人可以跟你相比的。每个人他都是独一无二的，不管你再怎么样低劣，因为你是来自内在的。其实像这一点才真正能够让你看到说你怎么样公平的对别人啊，不要去瞧不起别人，那同时你也不要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差嘛。好，我说像克里斯那穆提，我想他也没有什么博士学位啊，但是大家公认他是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或者是说一些观念的引导者吧，这个悟道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在宇宙间独一二这件事情我们是不太了解的，因为我们要看别人怎么看我了。所以人类跟他最糟糕的作品认同是对好艺术家的吹毛求疵，然后再判他无救。但是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的艺术家，不管你做的怎么样烂，他仍然是一个烂的好的艺术家。然后再判他无救，那这样的话就等于判你自己无救。为什么呢？因为环境是你造成的，外在的环境是你心对外面的反应嘛，哈。所以如果一个科学家说意识是偶然的机缘的结果，或者达尔文学说人是胜利谋杀者之子，为什么？因为在优胜劣败当中，你一定把别人都杀光了，你才能存活嘛，啊，所以你是谋杀者之子，啊，那可能很多人会反对的。但是这种说法跟白痴没有两样的，弱肉强食，弱肉强食嘛。所以你说人们是白痴，可以行走在地球上，你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因为这个是白痴所说的。每个人都是在宇宙间独一无二的，好，每个人都是上帝的爱子，好，因为你必须要对你所知的这个实相关心。为什么要关心呢？因为你创造这个实相，你当然要负责任啊，你当然要关心啊。所以那种话来讲的话，判人有罪就是判你所知的人类，也就是你实际的生活有罪，实际的世界有罪。所以当我们不觉得人家有罪的话，我们自己就无罪了，我们就可以脱罪了，对不对？所以我常常喜欢讲佛陀悟道之后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奇怪奇怪奇怪，好奇怪，为什么我以前都没有看到，我现在看到了，怎么每个人都这么完美，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悟道者就是什么？不再觉得别人有罪了。好，那下面他这一句话更好玩，他说人们可以达到另外一个可能性，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好，你要成佛成道，你以为我这一世的生活我不在乎，可是这一世的生活是你的情感所结嘛，你的实相是你的情感所创造的，那是你情感所在。所以他说这个跟可能性是不相干，你有很多可能性 是没有问题的啦，哦，可是他说我是从你的情感的观点来说的，你今天会创造这样的结果是你的情感创造的，你逃得掉吗？你的思想跟情感由内而外创造你的人生啊，你怎么去逃你的情感？你逃到那边情感就改了吗？你不舒服你到天上就舒服了吗？啊，你恨你到天上就 不恨了吗？那事实上他这里提到，他说你的身体在时空中有一个 stance， 一种姿态，哦，他说我要谈的是主要经验跟次要经验，哦，那在时间的片刻里面，我们是直接以我们的感官当作主要经验，也就是我们身体接触的环境，我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我的主要经验，我听来的就是次要经验，哦，所以阅读啦、电视啦、讨论啦、信件啦、 email 啦，这些东西就是次要经验，丢到垃圾桶，因为它会让你觉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远虑不一定有，但是近忧一定有，啊，跟这个人，这个人不是好人，不跟他在一起，那你也就可能他有很多的好处你也就看不到了，啊，所以我们说的次要经验就是第二种经验，那第二种经验是象征性的，啊，我刚刚提到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哦，在那个高速公路出了车祸，因为他不敢开车的。他为什么不敢开车？因为那是次要经验，那是象征性的。哦，你今天婚姻中，哦，被家暴了，然后你在结婚以后，你看到男人就很害怕嘛。全世界那么多人，像我这么好的人也是有的啊。哦，所以这个。这叫做象征性，哦，那他要解释象征性，他说在一个安静阳光普照的下午来谈战争跟战争是不一样的，战争是战争啊，哦，那你那么安静的在这边谈战争怎么会一样呢，啊，听到 SARS 或者是说那个，啊，病毒发生的，那 你想象的那个危险跟实际上危险怎么会一样呢，啊，你谈到能源短缺跟坐在寒冷的屋子里面是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嘛。你镇定的坐在客厅里面，然后去读那些核子毁灭，啊，现在我们在谈，12月21号的这个世界末日，我们觉得很可怕。可是我们现在想象的可怕跟实际上会一样吗？啊，还没发生，不要去预先品尝嘛。我们只要对眼前的事情有反应就可以了，哈。所以他说我们关注的层面，身体主要是要对当下即刻的在时空里的主要存在反应，不是对想象反应，啊，那当然有其他的层面，啊，那其他层面有设备去处理其他的资料，那细胞是有第六感的，啊，细胞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啊，但是细胞却回应你的心智，啊，细胞只是原子跟电子嘛，那它为什么这样构造，因为它回应你的心嘛，那一样的环境是不是回应我们的心事嘛，哦，所以身体靠着有意识的心智，然后给所占据的时空一个精确的清楚的评估，那依赖这样的知识了，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实际的状况反应，他说如果你是十分安全的在一个舒适的房间里面没有危险，可是你的感官的应该很正确会传递那个情报没有危险，你的有意识的心智应该了解它，应该很容易的处处看看知道你没有危险，你有意识的心智是有一个估量的，然后这个估量会估量称为文化状况，那以你们的话来说，只有意识才能做这样的评估，可是你的主要经验来讲呢，是自然安全，但是次要的经验也就是阅读那些什么不安全的事情，然后你会表现出缺乏辨识力，比如说结了婚新婚之夜还在蜜月，就要想说那以后人家现在离婚率很高，那离婚怎么办，那我们现在这个收入这么少，以后生了孩子怎么办，那是不是开始对次要经验做评估了，本来是安全的啊，你现在是好好享受新婚燕尔啊，燕的耳朵啊，不会去享受眼前的生活，却在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吗，好像我这一次到，Orlando，然后开始 因为要讨论公司的事情，那我儿子就说现在什么都不要讨论，现在我们就是要玩，要讨论回家再讨论，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可是我们说真的，我们在任何幸福的时刻，我们常常会担心下一刻是怎么样的。各位，如果你们把现在所有的你的担心先拿掉，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先拿掉，你的日子是不是很过度呢？是吗？一条小狗在野地上乱跑，它从来不会担心明天有没有东西啊，它快乐得很啊。你想，如果你不担心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你现在是不是很快乐？好，你现在先有了快乐以后，你是不是能够用快乐的心情去创造快乐的环境？然后你是不是可以很快的运用到它的力量？我觉得赛斯他在这个整个这个章节当中，他提到几个东西啊。一个东西就是你的存在是来自于你存在的力量，也就是那个独特性。比如说玫瑰花，它为什么是玫瑰花？因为那个玫瑰花的力量造成玫瑰花的。好，那你怎么样回到你的内在，用那个力量可以回来？我是个艺术家，我最容易画的那个图，那就是我的力量，对吗？那我今天，比如说我的能力是画油画，人家是画铅笔画，那我干嘛去跟人家学铅笔画？不用了，我再画我的油画，把它画好就好了嘛，对不对？可是你看，我专注在我如画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我能力的表达最好？好，我能力的表达最好的时候，我是不是很愉快？是不是很快乐？当我快乐的时候，我快乐的心是不是会创造快乐的环境？然后这个快乐环境直接的会带我进去我的内里，然后我可以发现我所有的力量。好，那重点是在如果我没有对未来的事情反应，我只对当下来反应的话，我是最能够集中我的能力在我这个如画上面。所以力量的来源是什么？首先专注在眼前的当下，再来专注在你能够使用的力量，也就是最容易的那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就直接带来你的快乐。然后假如你开始有一个想法是人类 外面的环境是既有善良的意图的，那你完完全全在幸福里面，你觉得幸福的时候，环境怎么会不给你幸福呢？这是大话，我说的是大话。好，
下次我有个问题。
好，
因为我其实常常也这个问题，其实自己也想了很久，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路上会看到有人会在那个车道上面会来乞讨，或者去一些卖场的时候会在车子的出口有些那边有一些人需要要一些钱等等，然后我常常就会想说到底该不该给他们。可是换一个角度来想，有时候我们在电视上会看到一些单位，他们会要求募款，比如说什么世界展望会啊等等，他们会说、哦、非洲有些很可怜的儿童啊，你每天只要给他们多少钱，他们可以吃什么很多。那你有时候就会看到那些影片，你就觉得说，你是不是应该要捐一点？那如果套到我们今天的课，我电视看到那个，其实是我根本不可能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可是，在路口这个人，可是我给他马上就获得了帮助。那如果套件个人，是不是我们应该是反而应该是要帮助下？
我是这样觉得啦，我个人的觉得啦，如果可以给的话，就给他了。好，那你如果有concern，你可以不给，并不是说你不给你就好像做错事，并不是这样。因为他在那路边，他让你看到，好，那你觉得你可以帮得到他，你给他是 OK 的，好。可是你会觉得说，他会不会是个骗子？他站在那边，然后根本就不去工作。如果再给他的话，他反而不去工作。假如你这样想法的话，那你按照你的内在冲动是 OK 的，是没有说你一定要给啊。可是假如这个人来求你，而你又能帮他的话，那以人方便自己方便是应该要做，因为主日你身边呢。那现在因为重点是在于，因为外面的这些乞讨者，我们已经先有很强的意识是说，这些人、哦、他就是不工作了、哦、我怎么样是有了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你可以给可以不给是没有关系的、哦、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大部分是会给的啦。那我有时候跟我的朋友在一起，我觉得他也都有在给，那当然可能是140，可能99次是被骗的，但是仍然有一次有可能是真的啊。那在我想真的在于比较重，我是讲真的是在讲赛斯的、哦、真的重点是在心中的爱，而不是你该不该。 你那个爱起来了没有？假如你接受，哎，这个人蛮可怜的，不是用一个固定的模式说啊，该给或该不该给，那你接受说，哎，你对他有一份爱出来了，那个爱你就去实现那个爱啊。这物质只不过是拿来用的而已啊，你就算给他给错了，那又怎样嘛？
因为刚这个里面是提到，比如说一些战争啊，一些不好的讯息，有些是次要的感觉，跟主要，所以我是把它反过来运用在，不一定是战争，可能是这方面，比如说刚提到，一个是你马上当场就遇到的，那其实像你讲，没错，就是我们就出发点是一个善意，一个爱，那就是说我们帮他，但是马上我们主要感觉马上就可以帮到他。另外一个是电视看到在募款，那觉得说你可以帮助一些非洲啦，一些其他儿童等等，那个是透过电视，其实不是你主要感觉是次要的，那是不是反而这个是？
我这样讲，因为我在实际上的生活当中碰到一个例子，啊，我一个朋友捐了一大笔钱，啊，捐出去以后他很后悔，那我劝他，我是这样告诉他，我说钱捐出去是你的爱心的表达。那对方有没有用到他该用的地方是对方的事，不是你的事，可是你的爱表达出去了，那在这宇宙间他就有一份你爱的表达，啊，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说不是给不给的问题，是你觉得你的爱起来了没有。因为如果说你觉得是应该要给，那变成一种是什么 routine 的工作，啊，可是你如果爱起来了，你把你那一份爱给出去，不管对方是不是骗你，你爱是不是出去了啊。那比较糟糕的是说你给了钱以后然后再想说他是骗我的，那可能是比较糟糕的，就想啊被他骗了。好，那你觉得被骗的时候你心中是不舒服的吗？但是你给的时候你是给爱吗？所以如果我给的话，我就不再去管他是什么样，啊，也许是错的，可是那就是我一份心啊。好，但我们常常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有时候在亲密关系当中也是一样，我们给出去对方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就期待我们要得到某种回报，但是给出去如果不回报的话可以吗？那就是一种给予啊。那你在享受在那，你有钱就讲讲说我把我的爱给出去的时候，我是在享受那个爱的感觉。好，我喜欢用一个例子来比喻啦，当孩子被你生出来了，好，他跟别人的孩子是没有两样的，可是因为他是你的孩子，你是他的妈妈和他的爸爸，所以他让你爱，你可能把屎把尿把他抚养长大，最后他并没有怎么样，可是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他让你有一个当爸爸跟当妈妈的爱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比较珍贵了。好，但是你如果说哎，我对你这么好所以你要还补，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啊，哦，你可能有的时候会失望，因为能给爱好，哦，是一种幸福的，啊。我们要不要稍微休息十分钟？休息一下好了。
道路，我也讲，但是是不是是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不然的话，为什么你要去看到这件事情？为什么别人？
所以那个克里斯那穆里才讲那一句话嘛，哈，那句话是说，当没有成见的行动，哦，它就是爱。它真正的说法是没有概念的行动就是爱。我没有说你要回报我什么，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感觉就是我充满了对方的感谢跟我自己给予的那一份爱嘛。啊，你看那个小宝宝一两岁的小宝宝，他对你笑的时候，他给你什么？他什么都没有给你。对，可是他。他不会叫你的名字，像爸爸、爸爸、某某某某，但是你就很高兴啊，你听到你就是爽到不行啊。你会觉得说，他需要你啊，你可以给他啊，你会觉得你跟他之间的那种心灵上的交通吗？对啊。那其实这个东西是很重要。假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随时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感情的话，哈，那我们的思想跟情绪创造我们的人生，这是再一再强调的。外在的世界是由内在所创造出来的。如果你充满了幸福，充满了爱，充满了那种信心的话，价值的话，你的世界怎么会没有价值呢？所以最容易的地方是什么？是你能表现的地方吗？最容易的地方就是你能表现的地方啊。哦，比如说米歇尔的话，你有很多很棒的人，就是你的人格特质啊，你很 easy going， 对朋友很够义气，然后很狼爽，哦，然后其实有很多部分，说真的，别人是比不上你的。那你为什么要去跟别人？我的意思，你为什么跟你不能做，别人做的比你好那些不？因为你这样做的话，就觉得说你那种沮丧感嘛，或觉得说不如人家，啊，书我没有念到什么硕士博士，哦，那这个我又不行，那个我不行。对啊，那个东西你不需要行啊。最容易的进口，这如果是你有一块心田的话。这块心田当中有一个地方，那是你唯一的入口。那个入口你滚回去，一滚，你把它滚得很深。我，哦，这台语国语不对，可以挖得很深，哦，然后你会觉得说哇，很有成就感，你的感觉出来了，对不对？感觉创造人生，然后这种感觉直接把你的价值创造出来，把你的热情带出来，把你的快乐带出来。同时因为这个关系，你直接跟你的力量连接，你怎么样出去的就怎么样回来嘛。
对，像是这样讲，你真的，因为我最近我心里内化的哈，我就感受到我的潜力有在发，慢慢在爆发出来。
对，
然后我刚刚还在讲，像我的做我们神经层，我这次真的非常厉害，发作的非常厉害，发作了非常长的时间，很奇怪。那可是我以前做骨神经团的时候，因为很 negative 的人，哦，那就很容易，一般就流入到那种很负面，就是啊，这样来怎么办？会不会怕？
嗯。
可是那个跟现在的比对啊，真的差很多。那我现在就是讲说，这一次他让我发作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我每次一发作，就是 lady 这两三个月，他一发作我就一直做运动，哎，做运动他好了，我就 give up 了，我又不做了。所以他这次他可能就是善意的表达，你要好好运动了。他就是发作，可是像我刚刚我在家里有做这个动作，我就觉得很舒服。我本来想不想来上课，我想做瑜伽，在家里做运动。我后来想一想，翘死也不会，我真的躺到后面抱我的腿翘死也不会觉得怎么样。我就说一边听一边上课，一边双收获，我就来了。
是，
就是说，我就想，就可能也是善意表达，要我好好的做运动了。
可能因为他们运动了，其实但是我是觉得，真正的身体的痛一定跟心理的痛是有关的。好，身体的痛一定跟心理的痛有关。那有的时候变成你开始去觉察这个波，因为那一定对你有意义啊。所有的事情都会带给你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我觉察的结果是运动，要好好运动。
这样吧。所以他提到，他说你不能分辨身体上目前的安全状况跟那个想象状况的不同啊，哦，然后呢，身体的机制就严重迷失了，然后给身体的信号是很矛盾的，哦，也就是说，你觉得
现在上
对啊，你觉得现在是很明明是很安全的，哦，可是你刚才发生一件严重的事情，那你就觉得很不安全，很害怕。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你的实际上身体的感官跟给身体的信号是不一样的？ 好，那这种继续这种情形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你就不再知道真正的危险跟想象的危险在哪里，这就是忧郁症的起源，重度忧郁症的起源，好，恐惧恐慌症的起源。因为你说为什么你不敢坐公车，为什么不敢上这个电梯？因为你觉得说上电梯会有危险，可那危险是想象出来的。好，那所以这种情形如果继续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它会完全把你的能量整个收缩下来，你完全没有办法对外，因为你一直觉得外面是不安全的。那越觉得外面是安全，越有信心的话，那么会带给你力量。所以你的心智强迫你的身体处在一种经常的警备状态。我身体没有事哦，身体觉得没有问题啊。好，你要是开车在花朵，因为刚才被警察抓嘛，好，或撞到人嘛，你可能三个月不敢开车，又允许撞死人了。好，你会在一种心智强迫你的身体处于一种警备状态嘛？好，所以更不幸的是，你信念你自己去忽略当下。啊，没关系，没关系。可是就明明有关系啊，但是你却强迫自己啊，训练自己去忽略当下这一刻感官给你的回馈，所以你的身体会说你是安全的，可是你的感官却显示眼前，你的感官显示眼前没有危险，但是你开始信靠你的次要经验，以至于你不信任你的生物性的反应。那我要这样讲哈，其实所有的事情，我们现在的资讯时代哈，我们都在使用次要经验。不敢吃这个，不敢吃那个，要吃那个，要吃这个，好，那好不好吃不管，但是一夜，蔡司在强调，一夜是最大的美德，吃它吧，好吃。高血压是明天的事了，好，胆固醇高是明天的事了，好，对啊，对，不见得会吧，好，像我的话，我真的是百无禁忌，我什么都吃了。啊，吃就吃了嘛，要死就回家就好了。然后我真的百无禁忌，你们知道我百无禁忌吗？哈、哦，那为什么？我回来讲就是说，其实一夜真的是一个美德了哈、哦。那我们在信靠我们的吃药经验，每一天你打开 email 一堆，真的一堆，这个又不行了，那个又不行了。还有前一阵子我还收到一个 email 说什么吃虾子不能放柠檬。因为虾子跟柠檬会产生砒霜，你们没有收到这样的 email 吗？
那我
们今天
有，
我回去看一下。
他说台湾有几个人是这样吃屎的，他一个还两个怎么这样吃屎的？可是像你说墨西哥人，他吃虾子，
对呀，
绝对是放柠檬的，
而且用柠檬去 cooking，
对啊，
他泡在柠檬里面，他不煮的，
对啊，他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不一定发生在我身上啊。啊，你们说吃荔枝会上火，对不对？我一吃都是一大篓的。我吃荔枝绝对不会手软的啦，一楼啦，跟你吃一楼筐，吃到饱为止，什么上火？对我来讲，我没火啊。那吃什么东西会很寒？像那个什么吃椰子会很寒，我常常就一吃就吃三四个，我也不会寒的、啊。你管他的，所以不好意思哈、喔，就是当我的自我的哈、喔。所以呢，他说人类伟大的想象的禀赋、哦、那警报不只侵入一个安全的当下，不是一个而已哦，它会一直骚扰下一刻，下一刻它无止境的下一刻、哦、告诉你说喝酒、哦、伤肝、哦、抽烟伤肺，对不对？好了，那糟糕了，我以前抽烟抽那么多，那然后现在不敢抽也没关系啊，现在也没抽了嘛，戒烟了嘛、哦、可是你会想说，哎，那我不安全，那个警报会侵入每一个当下，不要受害了，哎，真的不要受害哈、哦，无止境的被投射到未来哈、哦，所以不论用什么方式，每个人都会剥夺了他有目前能力去做有意义、有目的的行动之信心，有没有？是不是信心？好，这就是我们在赛斯里面的第二句话：当下是威力之点。当这个威力点，我们所谓的威力点就在当下。那我们现在是对未来反应，对想象反应，所以我们的威力点全部被剥夺了，就等于没有力量了。你是在对未来反应呢、啊？一 一结婚的话就开始要管先生啦、啊，哦，因为你准备要离婚了、啊，对不对？然后这个孩子还没长大就开始担心他以后要当乞丐啊，哦、他如果没有上什么名校怎么办呢？所以你的那个威力点全部被剥夺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威力点的目的在什么？在改善目前状况。可是你现在没有办法改善目前状况，因为那是未来，你现在没有办法改善。那既然没有办法改善，你干嘛担心呢？哦，所以身体没有办法做明天的事，他的感官资料是非常清楚，身体只能对现在反应，这导致无能力的行动，无能力行动的感觉，然后不同程度的无望的失望的心情。哦、心情、情感是实相的创造的材料、哦、所以当你会觉得说我担心没有错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但远虑还没来，近忧先来的话，那么这个近忧是不是立刻有一种无望的无力的感觉呢、哦、所以那种心情不系于特定的细节，却弥漫到感情的生命啊，弥漫到感情的生命就严重了，对不对？你就没有快乐的感觉，没有幸福的感觉啊！哦、所以不论到什么程度，那被判罪、被责难的资料，常常都变成自我的预言性。你对某件事情，你有一个看法，哦、那就变成一种 forecast， 一种期待，而期待在早期课还算是在期待，期待具有无比的威力。因为你期待它发生，啊，期待婚姻失败，期待公司会完蛋，期待孩子不会好，这些东西都是带来，这是一种叫做情感的生命，啊，弥漫到我们的情感生命。那弥漫到我们的情感生命的话，那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在创造我们不幸的人生了，啊，然后那些判罪的就会变成预言了。所以他很大声的说了，因为那些相信他的人，容许他蒙蔽了他们的谎言。你被催眠了，被谁催眠了？被些二手货催眠，报纸、报章、杂志、email、朋友的信、朋友的忠告，这些催眠你啊。所以以你们的话来说，当你活着的时候，是以最相关的切身感觉来说呢，你的实相必须要在时空的时间的架构里面被感知，并且在经验中被创造。这样讲好了，过去的事情有没有过去？没有了，过去的事情，因为你现在感觉不到，你以为它过去了。那你有没有内在自我？有嘛？啊，你内在自我知不知道过去的事情还在？因为你的内在自我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啊，所以你的内在自我感知到你过去的事情，对吗？你的内在自我有没有感知到未来的事情？那它既然感知得到，它存在，对吗？所以我们切身的经验是。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现在的感觉，好，过去的事情其实是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在时间架构里面呢，我们的经验是在这个时间架构被感知、被创造的。所以那个赛斯在早期课第225节，他有提到一个观念，他提到说，你以为的你小时候的那个小孩，你以为那个小孩就是你一直长大这个自己，他说不是。绝对不是，因为你现在对以前小孩的观念在每一刻都改了，所以那个小孩根本不是。你现在以为你的五岁的自己跟你真实的五岁自己是不一样的，同意吗？当然不一样啊。你小时候，比如说你16、17岁的时候，对爱情有很多憧憬吗？哦，现在再回去看16、17岁那个爱情的憧憬，会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啊。当然不一样了，好，因为感知线只有一个了，人的感知线，现在的感知线只有，就是他这里提到说，在时间的这个架构里面，哈，你去感知，而且在这个当中去创造，所以是很独特的。那下面这句我特别喜欢的，哈，我们2012年要来嘛，哈，然后他说世界要毁灭，他说。哦，拜托，我恳求你，我拜托你，我恳求你不要做出好像人在不久的将来会毁灭自己的样子，哦，不要做出好像人是近乎白痴，要注定要灭种，然后脑子狂乱的半疯半傻的动物，人怕的要死的 毁灭预言全不会在你们这个时代成真。啊，所以是给我们绝对的保证了，毁灭的预言不会在我们这个时代成真。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外在的世界是由内在所形成的，你干嘛去看外在世界怎么变化？你要可是你内在的心怎么演化吧？内在的心可不可以创造外在的环境？可以吗？所以人怕得要死的毁灭预言，全不会在你们的这个时代成真了。但是这个预言有没有好处？对大很多人是有好处的，尤其对宗教。哦，末世的预言，哦，钱都赶快捐给教这个团体啊，哦，甚至还有那种自己毁灭自己的那个琼斯镇的，有没有？一死好几百个人，没有任何危险，但是他自己把它结束掉。人人怕得要死的预言不会在我们这个时代成真。他说：“我拜托你啦，可不可以拜托你们啦？行行好吧，不要担心啦。各位，我们现在是八月了，九、十、十一、十二，四个月我们要再见，去见祖宗。”所以还有他下面在讲哦，他说历来所有苛刻的预言者及末日的预言者，也不会使人的创造力以那种方式毁灭自己。人自己有创造力啊，他干嘛用那种创造力来毁灭自己？人一定会想办法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啊。啊，而且人的存在是什么？是概念的物质化嘛？是概念物质化嘛？所以有些人以谴责别人或人类本身的错误作为职责，好像我的姑丈现在已经过世，不应该再讲他，但他真的就是这样。我跟他在一起，就一天听到他就在批评别人嘛。但是因为那种态度，人类伟大的经历跟善意就隐而不现。你批评别人，你看不到他的好处了。那你看不到他的好处，你怎么跟他相处？如果有一个人你觉得他不好，你就等于放弃了跟他相处的机会，去挖掘他的美跟好的机会。所以什么叫快乐原理？快乐原理就是发现潜在的美跟好。那怎么快乐？发现周边的潜在的美跟好。啊，那你批评对方，那么人类伟大的经历跟善意就隐而不显。然后人类是在变伪的过程。啊，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现在跟你五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你以为五岁的小孩住在你心中叫做内在小孩，好，去看看第四册的第225节，他谈内在小孩的部分，好，他就提到说，人都是在变伪的过程啊，啊，你每个变伪的过程都不一样啊，你不断在变啊，啊，不断变的话，过去的事情都还是继续在演化嘛，好，他说，人的作品有瑕疵，好。但是他在养成中，他是养成中的天才艺术家，有瑕疵的实验作品，那他可被感觉到的天才一直在引导着他前进。因为我们有一个内在自己嘛，对不对？我们内在自己是不是什么都知道？那他虽然说有瑕疵的，因为我们知道三个两难知己的第二个就是说一定要有对比，要有落差，你才能表达嘛。所以你一定会有瑕疵的啊，因为瑕疵才能表达嘛。好，就像如果一棵树你要爬树爬到上面的话，你要不要把每个树要钉个板子才能爬上去？那一定要有瑕疵才爬得上去啊，不然你怎么爬？啊，所以我们是一个养成中的艺术家哈，那我们有一个天才的自己，威力的自己在引导着我们走，而他的失败的确也是在这个天才的相应之下才显得丑陋跟可笑。小朋友会走路，你就拍拍手，哇，好棒哦！会走路，哇，你好棒哦！现在我会走，你们都不害羞啊？对，所以只有在天才之下才会觉得丑陋可笑啊！哈，所以当你们考虑到所谓的未来的时候，建设性的成就跟毁灭性的成就同样的真实，那你要不要建设，还是你要去毁灭？你的未来你可以建设啊，你也可以毁灭啊！啊，那你这种说法的话，人类每一年的存在事实上是更乐观而会悲观。这样是比较更合理的。你不能把人的善意放在实质的范围之外，讲来讲去就是讲善意了。那在这个范畴之外，你们没有你们所知的这种生物，没有了。所有的生物都有善良的意图，你们不能说自然是善的，大自然很善良， 大自然是吧？上帝很善良，上帝是全知全能，但是却产生了人类是其上之癌，有罪的。啊，自然是好的，可是人是坏的，有这样吗？没有了，因为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你也不能说大自然将人将毁掉人类，如果人类得罪他的话，你怎么得罪？你怎么要把你自己的脚砍掉？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大自然的表达，是大自然的宠儿，是大人独一无二的杰作。那怎么把自己砍掉？不可能说大自然是好的，我们是坏的。好，大自然讨厌他自己的物种，只想提倡生命。好，因为大自然是每个大自然是每个物种的一部分之内，就是说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了。大自然不会说想要讨厌他的物种，然后还要提倡生命，这是不可能的嘛。大自然既然要提倡生命，就不会讨厌物种嘛。那如果没有每个物种的话，大自然也不存在啊。所以大自然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啊，大自然有它自己平衡的功能啊。你好好去想自己的身体怎么会平衡？我分泌多少的什么什么，荷尔蒙元素什么之类的，你有指令给他吗？他怎么会平衡刚刚好？血压刚刚好，各方面的功能刚刚好，你才能活着啊。要自己平衡的，跟你没有关啊。你只要想就好，对不对？一样的，那大自然也有自己的平衡啊。人家蛇吞了一只羊，可以把它全部消化掉，连骨头、连毛都消化掉。你吃了一个猪头皮，上面有毛，不拔掉，你就觉得说你会生病。对啊，你鸡毛没有拔干净，你就想说我吃了完蛋了。啊，然后如果一锅稀饭里面掉了一只老鼠屎，你就觉得说那这个锅就这锅饭不能吃了，吃吧。对啊，人家死了吧，
看见可以了，看见了以后
看见就不要吃了，是吧？好了，随便你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看像所有的动物都吃另外一个动物的话，他还管他，还把那个肠子清一清吗？不会吧？啊，我的意思是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信任他。好，信任他，但我要这样讲，你干净或者是说处理得更好，一定会更健康啊。但如果说真的没有那个的话，你也不要责怪自己，那没关系的啦。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自然的生物，而在你们内有一种自然存在的状态。那个状态是什么呢？我们内，我们的里内，上帝跟我们同在。我们里内是什么？是和平，是活力，是了解的一个永在的库存。有人永远了解你啊，你的内在。有人永远给你活力啊。有人永远给你和平，哦，那是你在你的内里有一个永在的库藏，哦，不论你的科学家怎么说，你的身体、你的意识、你的宇宙都经常不断的要入这个实相。我们的身体是每一刻要入，根据我们的心意要越入这个实相的，哦，你的意识，哦，你的宇宙，因为我们感觉到它存在，哦，所以因此借由清楚的体验自己的意识，活在当下，你就能够汲取可用的较大的活力跟力量。把这个画三条线四条线都没有关系啊。好，这个是这章节最大的重点。你要有很大的活力，要很大的力量，你要怎么得到它呢？借由清楚的体验你自己的意识，活在当下这一刻，你就能够汲取可用较大的活力跟力量。清楚有力，请潜力，请以作潜力活在当下，尽量在每一刻尽量去发挥你自己，不要怕。当你对现在眼前的事情极力去反应的话，那么你可以拿到最大的力量跟活力。这就是赛斯。你说赛斯没有实用吗？这真的是很实用。你看那个三个傻瓜，他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好，请你不要管以后怎么样，不要管过去发生什么事，眼前当下才是威力之点。好，那你假如你清楚地体验自己的意识，而活在当下这一刻，你就能够汲取较大的活力跟力量。好，所以归纳来讲的话，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你有你的特质，你的存在是来自于你那个特质的表现，对吗？所以那个特质是你最容易的点，那个可以让你拿到很大的力量。第二个，眼前当下，直接面对现在的状况，最以现在的状况 做最有效的处理，那你也可以得到最大的力量。这两个合起来，然后再加上你对外面的环境跟所发生的事情，带着人家是带着善意的意图，当然这三个 Bingo 一级棒的安娜，而且你在你的生命当中绝对是信靠上帝的，信靠神的，信望爱，有信心，有希望，有爱，哦，我要再讲基督教，哦，所以要做到这一点，要依靠你切身的感官经验，不是乱来，哦，不是想象，哦哦，你要靠你的感官经验，而非次要经验。次要经验就是很多其他的信号来的，哦，你的主要 感官的资料呢，要正确的瞄准现在，哦，就像瞄准靶一样。听说现在什么打靶耳朵都会坏掉吧，哦，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小姐啊，忘了她的名字，她打第十名了。那你不把你的这个瞄准自己的感官资料的话，你浪费在想象的资料里面。好，哦，像其实像赛斯来讲的话，他并不在乎你要去预防未来发生什么事情。他没有说你要去预防什么事情，因为预防本身你就已经设定了它会发生，他也不希望你打预防针，哦，因为你把那个资源浪费在想象的资料上，所以提供你必要的时间内的知识，却仍能向你打开所有从时间中浮出来的无时间线。这个是不是我刚刚讲的？一旦你接触到你的特质，哦，在你的心田上，那么深深的一挖那个特质，再加上你的虔诚灌注在当下这一刻的话，你就能够打开所有从时间浮出来的无时间性。什么叫无时间性？所有你的自己，所有你的内在，所有你的力量，内我整体是打群架的。好，把你所有的能力从你的特质当中全部挖出来了，你怎么出来的就怎么进去了，怎么进去就怎么出来了，哦，所以提供你必要的时间内的知识，却能向你打开从所有从时间上浮出的无时间性。那带给你的直觉的这个暗示指出呢，宇宙永远是现在的，正在进入存在的真实本质。所以那种经验将让你列见到人类创造性的更大的这个模式。原来你只是那个一个角色而已，可是从那个角色，你却可以回到那里。就像如果你是个细胞，你是个脚趾头的细胞，当你在你的脚趾的细胞里头，你就开始可以感受到身体对你的资助了。你也可以知道所有身体里面其他的部分，哦，可以给你的这种安慰跟这个抚慰了，哦，所以你被教导灌注于你们社会的这个批评跟错误，哦，好像这个时代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会做错一样。啊，如果没有人管，这个政府会做坏事嘛，啊，如果没有管，世界会变坏嘛，啊，好，人如果没有好好管的话，没有法律的话，那么都会做坏事嘛，啊，所以不去管它的话，世界将会毁灭，宇宙将会死亡，人类将会毁灭自己，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嘛，啊，但是这些信念却如此的渗透了我们的行为。我们每天都在预防所有的事情嘛，我们花好多的精神，像我现在在去机场嘛，要花一个多钟头慢慢检查，所有东西都要检查，水也不能喝啊，水要拿掉啊。为什么不能喝水？不知道。鞋子要脱掉，裤带要解掉。啊，这衣带渐宽终不悔，因为要过关，要过海关，所以衣带渐宽终不悔啊。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在渗透了我们的行为哈？然后，他们组织了你大半的经验，夺去了自然本身应该随时可以给你提供的好处，因为我们有太多害怕，所以强调这种讨论所定义的次要经验的重要性。那于是你们常常会忽略你们在世界里的感官实相，也就是说日常中的丰美的活力跟安适。明明两个人情意绵绵的，你侬我侬的，然后就想到说，那你现在一个月薪水多少？哇，惨了，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好，那就是开始 你没有办法去享受日常生活的这个风美了。所以我讲过嘛，野人献曝它其实是一个蛮高的境界。你躺在那边没有烦恼的晒太阳，那太阳晒下来多舒服啊，因为没有烦恼啊。想说如虎为患，孩子要上学，然后什么什么在那边搅，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最负面的投射跟预言似乎是很实际的。当然了，我们一定要预防什么事情发生嘛，啊，所有负面的事情呢，考虑的或者是预言都是很实际的，啊，但是当我们在阅读世界的疾病的时候，却不带一丝幽默，然后我们会说，我怎么能忽略眼前的事情呢？你看，啊，身体如果不运动，然后就会患病，那没有好好吃蔬菜。啊，然后就会什么肠癌什么癌的，对不对？所以变成我怎么能忽视眼前的现实呢？破坏性的现实呢？可是最实际、最切身、最现实的说法，你和你们世界的那个片刻是自然的、实质的、安全的，如你切身感官切身所感知的。我们是为了要实现概念，所以我们出现在人世间。那为了要实现这个概念，是不是老天爷或者你的内在要保障你能够活下去？啊，所以你吃什么有什么关系吗？那这个当然你吃好一点会比较好的哈。所以你们看，啊，他说以那种想法，以最基本的生理的说法哈，你不是对当下的情况反应的啊。如果你真的以身体的经验，你可以真正读到这个情况，其实。这一点将会太清楚了，也就是什么呢？他这里开一个玩笑，他说如果世界真的踏在你肩膀上，你就会很明白早先你想象这个塌下来的情况并非真实的反应。核子弹炸丢下来，我们觉得说哇大家好痛苦啊，其实可能这一秒钟大家都全部走光了，因为那个热度太大。所以他说我恐怕你们保持鲁伯跟别人呢，哈，不太懂这个情况，因为虽然灾祸或想象的二手的遭遇，实际上后来发生，但是它跟你想象中是远为不同的。那下面这句话我也觉得蛮重要的，哈，而且是很有用的，就是负面的沉湎于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只会加强不幸的本质，而毁掉你原来的姿态。你原来的特质，原来的力量，沉湎在会发生的不幸的事情，会毁掉你自己的。你们在时间的姿势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你运作的基础。也就是说，玫瑰花就是玫瑰花嘛，它就会出玫瑰花嘛。那你在这个时间里面，如果你是当玫瑰的话，那个玫瑰花的姿态、姿势是你的运作的基础。所以你必须要信任你的感官资料。你现在拿到什么感官资料，那其实那个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怎么样？不然的话你就混淆你的心理跟肉体的知识。我觉得他这个知识的意思应该是特质的意思，你的独特性的意思。所以因为身体不能同时在安全跟危险的情况下，然后把资源浪费在打想象的仗上面。你有100分，还是100分的电，你就全部90分浪费在国防预算上，那你只剩下零，能够面对现在自己吗？我记得好像台湾以前好像是说85%-87%的这个税收是用在军火军事上，因为好像养80万大军嘛，当时要买很多的武器。但话说来，当时可能不这样做不行吧，不晓得，但是就没有办法用这80%几的这个费用来开花。那当然这是预算了，但是对人来讲的话，如果你把你的能力、你的专注力全部花在浪费在打这个想象的仗上的话，那么你有多少剩下来专注到你眼前的生活呢？现在的感官资料就是你现在觉得怎么样的话， 但是不是，比如说你现在觉得是安全的，比如说我现在在开车，我现在是安全的，可是我刚才撞了人，或者是刚才被警察开单，那么我的心智会告诉我现在是不安全的。那我，但你不信任我现在的，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讲。所以信任感官资料的意思是怎么样？你看那个，在深夜在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他就训练他像忍者啊、哦，那个忍者龟、忍者的训练，在日本的忍者训练就是在训练你的感官的锐利。你用你的感官会觉察到四周的环境。那你要怎么样能够把你的专注放在对环境之间的一个 search 呢？就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丢掉对未来的烦恼，你才能专注到现在。叫你拿起枪瞄准，啊，瞄准你的敌人，那个时候你会想别的事吗？你拿起枪瞄准，哎你，嘣，对不对？好，那在这一刻你不会，因为假如说是真的是敌对的状态的话，你不会有其他的思想啊，什么以前烦恼会对未来什么样，你都不会想，就是，所以那个在深夜遇见苏格拉底那部电影不是在讲说他在表演他的体操的时候，他什么都换掉，他就当下的感官资料，他以当下来，他根本不管其他的，那个他的专注力就会全然被 sharp， 这样了解吗？不算直觉，不算直觉，不算直觉。对，因为你的感官，你的感官从哪里？你的感官从内在创造出了外在感官，所以外在感官的锐利度的加强，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觉察。
好，
你若念克里斯拉穆提的书的话，克里斯拉穆提的书一直在强调怎么样能够增加你感官的锐利度。你去看看他的书，他一直在告诉你怎么样去。把你的感官的锐利度拿你说打坐的目的是什么？打坐目的，比方你打坐的时候，外面什么样的变化你都清清楚楚啊。因为你心一旦静下来以后，外面的状态你就能够完全抓到了。但是我们的感官资料，我们现在因为担心的害怕，或者是对以前或对未来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当下的感官资料是很模糊的。忙到一段时间的话，你会常常发现一件事情，忘东忘西，怎么煮了？怎么都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带，什么东西没有带？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在当下。所以有的人呢，对战争啊、贫穷啊、谋杀啊、阴谋啊、腐败这些是他们的主要经验，有啊，因为他们某些心态使他们在这个里面，那他必须要立刻反应，身体必须要回应，别人要打你。像什么 stunt show 啊、哦，车子一来，叭叭叭叭，我去看那个迪士尼的 stunt show， 那很厉害，没有错，你要立刻反应，啊、哦，这种人被打伤或被抢劫，啊、哦，那他们的感官资料是以明确的方式对所面临的事情反应，啊、哦，不管多么的微弱，可是他们的威力点跟危险点对应，这就是重点了，你的威力点要跟危险点对应了。你能够使用的力量，你力量能够使得出来是为什么？因为你有按到你，就瞄准你的目标嘛，啊、哦，你的威力点是来改善你的状态，能够对跟危险点对应嘛。那如果说你现在讲说，我们哈、哦、觉得那个印度啊、巴基斯坦，或是这样讲好了，非洲的莫桑比克饥饿好严重，哎，好可怜啊。好可能跟你什么关系？你没有办法做任何事啊！啊，马英九啊，什么陈水扁啊，政坛怎么样？怎么样不好？那跟你能做什么？你既然不能做什么的话，你的威力点跟你的危险点根本就没有办法对。你力量使不出来，那力量使不出来就会产生一种沮丧感啊。所以他在这里是一再的告诉我们，把你的力量充分的用在你能够移动的位置上。你搬得动它，你再去搬了、啊；搬不动它，不用搬了、啊。要想象的困难面了、啊，不用了、啊。那些数据不用了、啊，政客的批评算了吧。啊、哦，别人做得好做不好，要跟你说，你既然没有办法动，就不要理他。啊、哦、啊，某那个海地那些人吃泥土，好可怜。 问题是 you do nothing, you cannot do nothing, 那你干嘛去换拿这个那似乎可能没有可能的反应，因此你感到困惑，那你微粒点改善的这个功能全部被剥夺了，所以你应该，你本该应付你切身的主要经验，而在如此做的时候，你尽了你的责任，你就是要救世界。那你这样做的话，你就也可以在你的经验里面去影响别人。中庸那一句话嘛，天命之谓性，你的特质，率性之谓道。我在我的特质上面充分去表达，那就是行在道上。然后，率性之谓道。然后呢，最后呢就忘记了。就是说，你在行在道上的话，哈，叫之谓教。也就是你在你的道上的话，哈，你是对别人最好的教导，因为那最实际，因为人家看你哇，很棒。那你一天到晚谈那些高调没有用嘛？你如果心灵学得那么好的话，你的关系要处理得好，好，你的婚姻处理得好，你的事业处理得好，你的生活处理得好。但是不要说我的生活都乱七八糟，但是我讲心灵那没有用嘛。所以当下是威力之点嘛。你如果婚姻没有处理好，关系没有处理好，公司没有处理好，一切都没有处理好，你说我心灵学得很好，没有用。所以你不必对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的战争闭上眼睛，假装你不知道。但是你容许那些经验跟你给你的这个实相当下有效的交汇点蒙上阴影，好，那么你就是从一个不是你的位置来说话，你可以知道了，可是不需要去为了这个上来蒙上阴影了。那假如不是在你的位置上来说话，也就是说，今天你又不是美国总统，那你去管美国政治干嘛？你不是你的位置啊，那你的说话跟你的行动会变成什么空转啊？所以聚集在自己的现实的情况下，以你所能来帮助这个世界，也就是你如果是站在一个不是你的位置在说话的话，哈，等于是你聚集去帮助这个世界。所以你要救世界吗？先把自己做好，好，你感官的自然的生物确实性必须要保持清晰。我们说，我们的外在感官保持敏锐嘛，哈，那只有那样，你才能够充分利用直觉跟灵视。也就是说，你如果连自己感官都很迟钝的话，什么灵视啊，什么直觉啊，所以必须通过你自己跟时空的私人交汇而来。你的感官的敏锐度，你的直觉跟灵视可以直接接触你的内在。那他这句话其实我是蛮欣赏的。他说，大自然永远是切实的完整性，而且到处环绕着你啊。你要救他，他才救你呢。哦，悲伤的时候去大自然走走吧，因为它代表你直接的经验，它让你心中充满了爱。你看到夕阳下山有很大的感动，因为大自然是完整的，世界是完整的，哦，它只是代表你直接的经验而已。如果你容许次要的经验取代了你实质的地球的日常的这个交汇的话，那么你才会阻碍大自然给你的安慰，创造了一个灵感。也就是说，你去天天相信那些什么报章杂志啊，什么那个负面报道啊，那你才会阻止大自然给你的安慰。啊，所以我们常说，你真的觉得很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在前面一章有提到嘛。走到大自然去走一走，到森林里面去走一走，大自然对你有最好的疗愈，会给你最好的创造力跟灵感。所以我知道你们有涉及地球的醒睡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他说下一节再讲。好，所以归纳起来来讲的话，首先你不要去害怕世界毁灭，第二呢，你要对存在跟你周围的人知道他是具有善良的意图，第三，带着信心，好，哦，你要怎么做去做吧。你不做，你下辈子会后悔啊。你觉得说，我现在在这个位置，好不容易现在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卖香烟、卖槟榔，那每天收入还可以养家，你就不敢再动了。好，哦，但是可不可以真的把它放弃掉，另外再去找看看呢，啊？不然大学毕业还在卖槟榔干嘛？好， 对生命要有信心，勇敢的在当下去做反应。好，然后你的存在本身它就带来力量，而且那个威力点不是拿来对想象中的第二经验做反应的。好，我想今天已经超过时间了，我刚才看到，不过好不容易把这一章这样赶完了，各位有什么问题吗？我关掉好了。
OK， 你那个直觉。